别因短期需求分心，某些首要选择属于长期目标。当你在追求这些目标时，短期的需求，那些似乎需要即刻给予回应的情况，却会像半途杀出的程咬金。长期目标和短期需求的功能各异，这两者努力的方向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每个人也都有长期目标，例如教育子女，完成有关于野生植物的著作，晋升为公司总裁，成为合格心理医生，环游世界等等，目标因人而异。每个人也都有一些短期需求，许多都是我们极为熟悉的。我肚子饿了，我烦透了，我想看完场电影，我不想读书了，我需要休息一会儿。短期需求往往需要立即的行动，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人们会进食、喝水、吃药、上街购物、看电视、找娱乐。当救急成为采取行动的原动力时，人们就很难再进行那些有利于其最佳旨趣的行动。救急行动不会让人获得长期舒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无助于创造长期目标，也因为造成短期需求的冲突始终存在。事实上，许多人的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短期需求中打转。当你问自己，我这一生想要创造些什么，即以提醒自己长期目标时，就比较容易采取必要行动以达此目标。这时次要选择将于趋明显，偶尔发生的冲突也无法改变你生命的方向。如果你的首要选择定义清楚，并且凝聚次要选择以支持首要选择，你就能区分自己的长期目标和使你分神的短期需求。葛雷是位木匠，每次有人请他做些杂工时，总会先问他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当然他也会根据实际的工作分量来估计工作时数，但一旦工作开始后，他常常会分神在其他事物上，例如收音机的新闻报道、旁人的谈话、家里打来的电话，这些事物经常占据他不少的时间。由于这些琐事，他发现完的时间往往比当初预估的时间多上一倍，这使得雇主非常不高兴。上完创造技能的课程后，他培养了一习惯，就是在选择时优先考虑长期目标，而不是那些常常耽误工作形成的短期需求。他不再加入别人的谈话，或是担心家里的问题，而会全神贯注在木工的案子上，如此就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工作。每次就在即将分神之际，他都能够当机立断地做出策略性的次要选择，继续完成工作。基本选择改变一生最后的成功与早期的成功似乎并无直接关系。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人物在年轻时代的表现也都只是差强人意而已。毕卡索需要请一位家教帮助他准备中学的入学考试，但这位家教在发现这个男孩孺子不可教之后，很失望地放弃了。爱因斯坦的老师认为年轻时的爱因斯坦是个愚蠢又不确变通的男孩，说话老是慢吞吞的，学习放言相当难，学业成绩的表现也不理想。他的亲戚同意赞助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工艺学院的读书计划，但他却无法通过入学考试，只好回到学校加强学科能力。罗斯福总统夫人小时候看起来不像是将来会有什么表现的人，他的母亲认为他的幻想习惯使他成为一位无可救药的孩子。他的亲戚也说他喜欢撒谎、偷糖果，对于算术、拼字和文法一切不通。他喜欢咬指甲，惧怕切到暗和黑暗，有点害羞，且举止笨拙。杰出创造者的秘密，但这些人长大后却成为世界知名的杰出创造者，原因何在？当我刚开始探讨人类的努力和创造力时，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些人在上了创造技能的课程后，很容易地创造所想要的结果，但是同一班上的其他赏却有困难。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思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最令我困惑的是，最成功的那些创造者原本并不被看好。于是我发现了所谓的基本选择。基本选择关乎一种生命状态或基本人生方向，而首要选择则与特定的结果有关，次要选择则是支持首要选择。在基本选择下，你让生命朝基本人生方向或基本生命状态而努力。许多功成名就的人士 例如上述几位在生命中早已立下基本选择，他们的童年经验无关乎他们未来的人生方向，但一旦他们立下基本选择，他们整个人生方向极可能为之一变，因而创造出对他们有意义的生命。基本选择是首要选择和次要选择所依靠的基础。如果你从未立下要戒烟的基本选择，则不管你运用什么方法都不会成功。催眠、厌恶治疗法、逐步治疗法、断然戒除法都无法助你一臂之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已经立下基本选择要成为一个不抽烟的人，则任何戒烟方式都会立即奏效。此外，在立下基本选择后，你很自然的会被那你最有效的方式所吸引，因为运用这些方式会很容易的完成所愿。成功的戒烟者所处的基本生命状态与尝试戒烟者的生命状态大异其趣。参加创造技能课程的赏们，如果不能立下基本爬，他们对于自己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会采取相当不同的态度。他们不会积极主动的把拥有想要的人生当成是自己的事情，而是消极被动，让环境主宰即将发生的一切。他们会希望环境或所采取的行动能够改造他们的命运。另一方面，那些立下基本选择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的人，则是积极主动的不断寻找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来达成目标。